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和印度后，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中亚五国领导人会面，以对抗中俄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白宫发布声明说，拜登在联大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举行了首次 C5+1 元首级峰会，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安全、贸易和投资、区域互联网互通、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性，以及正在进行的旨在改善治理和法治的改革。白宫说，拜登在会议期间感谢中亚领导人在应对地区安全挑战方面的合作，并承诺继续在边境安全、反恐和执法问题上开展合作。根据声明，美国召开这次峰会的另一个目标是供应链合作。随着美中关系恶化，美国正在积极寻求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以减少对华依赖。白宫官员礼拜二证实，美国总统拜登这个礼拜将不再派高级官员前往底特律参与汽车工会和制造商之间就罢工问题正进行的谈判。拜登上个礼拜五表示，他将派遣白宫高级顾问斯柏林和代理劳工部长苏维斯前往底特律参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和三大汽车制造商之间的劳资协议谈判，以尽快停止当前正在进行的罢工，并确保达成双赢协议。但一名白宫官员礼拜二表示，白宫和汽车工会一致认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视讯对话是更好的选择。这名官员说，总统和汽车工会工人的立场一致，认为创纪录的公司利润必须意味着对工会来讲创纪录的合同。白宫一直在密切关注白宫谈判的进展。拜登自称是史上最支持工会的总统，而代表146,500名工人的汽车工会是他赢得2024年连任竞选的关键。礼拜二，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五个大楼高级官员表示，中共对台湾的封锁很可能会失败，因为封锁造成的经济影响将坚定国际社会反对北京的决心。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表示，北京对台湾的封锁将使台湾的盟友有时间为台湾调动资源，封锁的经济影响将是毁灭性的。他说，封锁很可能不会成功，而且对中国来说，这个将是巨大的风险升级，他可能不得不考虑是否最终开始攻击商船。拉特纳强调，台湾是位于印太地区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它的安全对印太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但拉特纳拒绝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是否会拖延侵台事宜发表自评。他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认为冲突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由八月起对稀有金属加者实施出口管制。中国海关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加同者在七月初出口量价格都有所增加，而当八月开始管制后，出口量骤降到零，价格亦随之走跌。路透社报道，北京八月没有出口任何锻造加同者的产品，由于海外买家急于在禁令生效前抢货，七月这产品出口量是 8.63 吨，比六月多了一倍。而由于八月加出口归零，使得今年前八个月加出口货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58%。 根据新规定，加同者产品的出口商现在需要获得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证。据中国厂商表示，处理许可证申请大约需要45个工作日。由于出口管制和需求低迷，国内市场库存堆积，上个月中国现货加价格下跌。金属资讯平台上海有色网的报价显示，八月底的加现货价格较七月底下跌9%。 日前，中国江苏省的两个城市遇到猛烈的龙卷风袭击，造成严重破坏，导致10人死亡、8人受伤。中国气象部门因此加强了对多个地区的大雨和强风警报。中国官媒央视礼拜三报道，龙卷风礼拜二下午5:20左右先在江苏北部宿迁人口稠密地区登陆，造成5人死亡、4人受伤，受灾人数5512人，房屋受损1646间，农作物受损41.8公顷。当晚8:30左右，另外一场威力更大的龙卷风直卷了位于宿迁东南部的盐城，造成5人死亡、4人轻伤，1364人受灾，受损房屋614间，受损农作物面积199公顷。新闻画面显示，来势凶猛的龙卷风摧毁了房屋、汽车翻侧在路上，电线杆倒冧，电线着火，街上一片狼藉。气象专家称，九月中下旬在江苏龙卷风并不常见，但由于近期气温较高，天气条件恶劣，出现了罕见的龙卷风。礼拜三，德国政府消息人士对法新社透露，德国正在考虑从2026年开始在 5G 网络禁用中国制造商华为和中兴的部件。消息人士说，按照政府的建议，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德国的核心网络将排除中国部件。根据理解，这项禁令不单只适用于新部件，亦适用于已经安装的部件。消息人士说，德国政府还希望在德国的接入和传输网络开始逐步排除华为和中兴制造的部件。根据一份内政部文件草案，对由德国电信、沃达丰和西班牙电信运营的德国 5G 网络作出这些改变，就安全政策而言，对德国政府具有高度重要性。草案说，德国对华为和中兴有重大的结构性依赖，需要紧急采取行动。根据该草案，这项计划是总理肖尔茨宣布的，德国在对华关系中去风险战略的一部分。礼拜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他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存在疑虑，并将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礼拜访美时提出疑问。当被问及是否打算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另一轮援助时，麦卡锡话俾记者知：他是我们的总统吗？我认为我并非必须要承诺乜嘢。我想我有问题要问他。他补充说，对我们已经使了的钱问责在哪里，胜利的计划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是美国公众想要知道的。麦卡锡此前一再表示，美国不应该给乌克兰一张可任意填写的空白支票。他礼拜二再次谴责了俄罗斯的侵略，但他补充说，无论问题是什么，我都希望对辛勤工作的纳税人的钱花在什么地方进行问责。泽连斯基日前正在美国访问，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之后将前往华府，礼拜四在白宫会见拜登总统。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纽约举行面对面会谈，这个是内塔尼亚胡去年12月上任以来首次会面，双方承诺共同努力为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建立全面外交关系，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拜登在会谈开始时说，今日我们将讨论一些棘手问题，那就是维护作为美国以色列伙伴关系核心的民主价值观，维护通过谈判达成两国解决方案的途径，以及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拜登还表示，即使在某些方面我们亦存在一些分歧，但你知道我对以色列的承诺是铁定的，我认为以色列至关重要。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他们可以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建立历史性和平。两位领导人指出，扩大经济关系的努力是密切合作的机会。拜登邀请内塔尼亚胡在年底前访问华盛顿，继续在广泛议题上进行直接合作。中共在南海军事活动不断扩大之际，礼拜二 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印尼水域开始了该集团首次联合军事演习。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表示，这次在印尼纳士纳群岛周边举行为期五日的东盟团结演习，旨在发展军事技能，包括海上安全和巡逻，以及分发人道援助和救灾行动。东盟先前曾经与美国等伙伴国家联合演习，但这个礼拜的军演是东盟十国的首次演习，其中包括潜在成员国东帝汶。来自印尼、文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五艘军舰预计将从巴淡岛驶往纳士纳群岛附近地区，该地区面向南海有争议的水域，印尼空军亦将派出一架直升机支援。这一次演习是在中共上个月公布新版标准地图，引发多国外交抗议的背景下举行的。该地图将中共在南海的主权主张扩大到大约 90% 的海域。日前，台湾网络媒体零传媒的最新民调显示，代表民进党参加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赖清德，不单止民众支持度保持第一，而且持续拉大对其他三位候选人的领先幅度。礼拜三公布的这一项民调显示，赖清德的支持率继上个月突破 40% 后进一步飙升，达到 42.52%， 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和正在美国访问的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支持度分别上升 1.10 和 0.09 个百分点，达到 24.3% 和 22.25%。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支持度就下滑至 6.58%。 这次民调的对象是全台湾年满20岁及以上的网民，共收回一万几份有效样本。北京当局目前对台湾大选的进展和民调亦非常关注。在四位候选人当中，北京最不希望赖清德胜出，因为北京已经认定赖清德胜选后一定会继续推行所谓的台独路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